欢迎收听小何艺术森林电台第十六期。那这一期呢，离十五期已经又过了三周，晚了一周的时间。
对，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太忙了，而且刚好是因为想不到做什么主题，但是四月份我们看了三场演出，然后刚好等一周，就是把三场演出都看完，准备随便聊一下三次演出的一些感想。
对，那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看的第一场演出的那位音乐人The Words and Girlfriend 他的一首作品。
对，我们之前那个说日本地震的时候已经放过他的歌了。
对，
已经放过一次。
嗯，
然后后来终于他的确没有受那个地震的影响，还是来了，
终于盼来了。
像那个好像他们准备就已经说了是把那个门票的部分收入是捐给那个地震的那个，
捐献给地震。
然后那个前田大叔就是非常低调感觉，
嗯，反正整个演出过程他也感觉挺酷的，就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儿。
可能他因为不懂中文嘛，
对，
英文不知道怎么样，
是因为有这种交流的障碍。
对，是个日本人，包括最后那个结束都是用字幕打出来的，
对对对，就在那个大屏幕上打的 the end，然后还打了一个 goodbye，
是连再见也没说一句。
对对对，所以说也就没有什么 encore 呀之类的了。
对，那主办方一上去就说了嘛，
嗯，
首先没有这个 encore 的部分，
嗯，
另外不允许大家拍照。
对，
结果搞得我的确一张也没拍。
对，不过有一个女老外一直在那儿拍。
是，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一个记者什么的，
或者是主办方的什么人，
结果后来发现也不是。
对，中间还被保安带出去了一次。
对，
然后我以为回来他会收敛一下，结果回来又接着拍。
我觉得
可能站那个站在第一排的那个同学大家都知道，然后就那个老外就一直挤在那个地方。
对，
挤进来在那儿拍。
也不是脸皮厚啊，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他敢拍，好像周围的人也不敢说什么。
是，
但像我们的话就没敢拍。
我觉得其实吧，这种主办方也是，也就是看他是个外国人。你要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对，估计早被抬，
早就被抬出去了，请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估计。对。后来我们那个结束的时候，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他。说那个你的照片能够发给我们一份吗？然后他很坚定地说不行，
嗯，
然后让我们上他的网站去看。对，而且哦对，而且那个不是结束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捡到一根那个鼓棒嘛，然后就在我那会儿也在他旁边跟那个女老外站一块儿，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说那个谁要这个鼓棒？哦，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个女老外说我要，就被他抢去了。
其实这次去听这个 The Words and Girlfriend 的这个演唱会，发现就你看有一部分人好像是以前可能听了他的那个空气人形的电影原声，或者说以前的
对
专辑，就是可能听了旋律特别优美的几首，
旋律也非常优美，
喜欢上然后过来听一下。
对，
结果发现这次好像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反正散场的时候包括很多人都在说哇，他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感觉好像很燥。
哎，包括我们
很吵，
我们是站第二排嘛，
对，
第二排。我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那个耳朵基本上就听不见了。
对，现场就是真的是震耳欲聋。
对，那个电吉他那个声音实在是太那个什么。
我记得当天晚上好像很晕，第二天才好，才缓过来。
因为他其实基本上演奏的都是新专辑的歌，大部分。
对，
除了两首是为了迎合听众的粉丝的需要，就演奏的以前的，其他基本都是新专辑的歌。
那个我们是大屠杀 的新专辑叫 Seven Idiots。
对，感觉就是比以前的要燥一点。
对，
很多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么忠实的粉丝的那些，可能过来总感觉好像被骗了一样，
跟想象的不一样。
对，
他就感觉这张专辑更实验一点。
嗯，
包括他那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上就是展示的那些画面，都能感觉是那种很冲突的那种很撕裂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他那个音乐新专辑那个音乐虽然说很燥，但是还是有几首非常不错的。我觉得他是完全有能力跟有才华去做一些特别，比如说
旋律
优美，但是他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不会让自己一直都干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想放一首他新专辑的一首比较喜欢的歌曲。但是旋律也是，节奏也是非常快，
可能会有点吵，可能不太符合我们一贯以来的这种安静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之前还有人给我们留言说我们的电台特别适合睡觉的时候听，
睡前电台，
说听着听着特别容易睡着。
这期要稍微拿一首歌来转变一下。
不，毕竟我们其实主要还是介绍好音乐嘛。其实我就因为音乐不能说安静的就是好，或者说吵的就一定不好或怎么样。
对，
其实我们偶尔也听一些比较燥一点的歌。
下面这首歌就是
法语。
对，
来翻译一下。
Les enfants de Bardi， 法语都快忘完了。
什么意思？
是天堂的孩子。
那就先听吧。
对，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他的 MV。
对，那个 MV 是一段舞蹈，
段舞蹈也非常不错。
对，那段舞蹈编的也非常有震撼力。那心里先有些准备。 这里补充一下，他那个演出的时候是用了两个鼓手，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双鼓手，然后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嗯，
然后那个日本人打鼓的姿势还非常，
很有意思，
搞笑，看着挺有意思。
刚才这首听着真的是感觉非常宏大。
嗯，其实里面挺多古典那个弦乐的元素。另外，我们看演出。也看过几次，然后可能比如排队什么时候，特别无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观察一下周围的那些这个听众，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去看一个这样的演出。有时候看了几场对比一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发现还是都有不同。
对，你觉得看这个世界末日女朋友的观众有什么特点？
当时我就觉得周围的好多这些孩子都打扮挺文艺范儿的，然后感觉能看得出来属于那种家境也比较好，那种年纪偏年轻一些。
对，因为他是个后摇乐队嘛，
对，
估计也就2000年之后，
老
一辈的估计也很少人听，
对，
应该都还是小孩多，而且基本还是那些，就是男的，也就是那些。日本的漫画里面那些宅男跟什么
那种感觉，
那种就是不是说特别阳刚啊什么那种，
对对 对，
也是搞得特别干净的那种。
对，女生也是搞得特别干净
那种。
反正打扮很多都比较日范，
穿的好像都是那种复古的那种皮革的那种，
有皮穿皮衣啊什么短裙那种，反正比较日范。就比较复古的那种日范。
对，另外老外也有一些，
老外还不少。
对，
跟之前我们看的那个看的去星光现场看的那个演出比，像之前看过那个 At Seventeen 和那个不一的，就也是完全不一样人群。
对，去年我们看过那个 S17 跟布衣乐队的那个演出，那个人群也是跟这个非常不一样。那就德国 Thank You Fan 就先说到这。那他们这次因为都是新专辑的歌嘛，而且我们当时其实现场也录了音，但是那个效果实在因为太吵了那个效果实在就没法拿出来，所以就算了。但他以前一些专辑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歌，但他都没有办法演奏。那下面放一首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来自他以前的专辑。
叫什么名字？特别难念的那个。
对，你翻译一下。好像是什么八倍人格跟
octuple personality
十一个乌鸦
and 11 crows， 好奇怪的名字。
Zero Hours。
这些后摇的歌动辄十多分钟，
太长
了，实在太长了。这其实算中等的，在后摇的一些音乐里面，
嗯，
还有更长。我们就抓紧时间说，不然说不完。
嗯，
那我们后来看的第二场演出就是 Bob Dylan。
Bob Dylan。
Bob Dylan 那个在微博上已经当时成为热门话题。
对。
基本上认识跟不认识的，在微博上都看到了好多人在那讨论。
嗯，反正我而言，对我而言就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的。
对，其实我们了解不多。
对，
也就听过那么一点点。
对，毕竟他那个年代离我们出生还是有点遥远。反正感觉就是他是一种符号一样存在的一个。
之前就还看过一个他的那个纪录片。
对，
就稍微对他这个生平有一定的了解。
嗯，
但还是不多其实。
对，
然后去看 Bob Dylan 的观众也
很多，明星也去了。对，
那就更有特点了。
对，
因为那个票价本来就贵。
嗯，
一般人也不会去买。
嗯，
像我们在看演出之前那天去了那个海淀图书城，当时有两个有几个那个所谓的摇滚青年，
哦，
穿的特别普通的。
对对对，
估计没什么钱的，在那，
嗯，
拿了几天的弹聊来聊去，他说很喜欢 Bob Dylan。
嗯，对。
然后一个在说，哎，你怎么没买那个明天还是后天的票？然后那个说，
嗯，
这票能买到吗？那肯定没有了。其实我在想，肯定就他经济上不允许。
对对对，他说这肯定都是明星，那么多明星大腕都得去。
但我们实际上去那看，
嗯，
其实空位还
是
相当，
还是有一些空位，
有一些的坐不满那个地方。
嗯，但是场地票应该是都卖出去了。
对，底下，那个，
最贵的那个。当时我拿那个望远镜看见了那个林依轮，还有洪晃。对，
据说还有那个艾静跟汪峰，
据说都坐在那附近。
然后
你不是还看见柴进了是吧？
对，那个人好像应该是柴进。
嗯，
不过比以前看的要脸要胖了点。
嗯，
别的就没看见了。
嗯，反正听说是什么左小煮肉啊那些，还有好多人都去。
对，应该都在。
什么朴树啊这些都去，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拿着那个望远镜找了一圈。
像我看我们周围的好像。其实可能当年也是个这种文艺青年什么的。
嗯，
但是到今天估计混的应该都挺不错的好像。
嗯，
就起码事业上应该可能年纪因为还是比较老一类的嘛。
嗯，就感觉人群是属于偏主流的这种人群，
觉得主流属于中上的那种。
对对对，
还是有点文化行为。
嗯，
但是网上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很多不认识的就不知道包丁人是谁的人也去，
也会去。嗯，
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反正你一看包丁人在那，只要是一弹吉他跟吹口琴
一跳，然后全场 就沸腾了，
全场就在那叫。
对，
你先听一首你录的呗。
嗯，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效果也不大好。
对，
不过这无所谓，现在因为CD 版本的现在都能下得到。
嗯，
而且他的歌，因为他的确现场跟他以前 CD 上基本都不一样，编曲基本
都重编了一下。他每次
都
会改编。嗯，
所以说还是挺有价值的。
嗯，这个现场的感觉更好听一些。嗯，
I'm not sure.
刚才这首是 Simple Twist of Fate。
其实我们买的那个票是比较一般的那个票，
是
但是那个起
网上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一档票。
哦，别的反正最便宜的那个买不到好像。
对，最便宜的那个从一开票就没有。
反正坐在那个位置也一般。
嗯，
你觉得
斜的一个位置，
你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不值？
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挺值的，难得一次。
因为其实虽然说以前了解不多，但是他最后不是返场了两次嘛，
嗯，
要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心里面感觉还是挺感动的。
对，
好像当场应该挺多人都是这样。
对，
我回来看那些人写的博客文章什么，都是说最后唱那个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嗯，
都有点想哭想哭的。
其实他之前的好多歌，可能估计大多数人也都是听不太出来是唱的什么，可能只有那个偶尔听，因为他本来那个英文发音的时候也是那种比较含混老头，然后那个也是偶尔蹦出来一个单词，包括他的那个编曲也都改了嘛，所以偶尔蹦出来一个单词能够，如果熟的人能够听到这个词以后才能判断出他唱的是那首歌。包括那个之前的那个是梅茨哈尔第一次那个全场合唱的是那个 It's Hard 那个歌。
感觉老头还是挺理想主义的一个人。
嗯，
你姐听一下他最后返场唱
的
那
首歌 Forever Young。
我在网上好像听了上海他们那边那场那些的录音，好像就没有，好像没有北京那么热烈，好像。
嗯。
所以上海他们那边好像就返场了一次，然后总数上比北京少唱了一首歌。
那就没有这首是吗？
有这首，但是前面砍掉了一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北京这边好像还挺
热烈。北京的听众还是比较热烈。
那接下来我们看的最后一个人是台湾的林声祥。林声祥基本上是我们这三个里面最草根，
嗯，
又最安静的一个。
嗯，
当天我们去那个，因为从来没去过那个麻雀瓦舍，
对，
当天去竟然发现是从一个那样的胡同进去。
嗯，门口都是反正挺脏挺乱的一个胡同，
对。然后进去以后其实地方也不算特别小，
对，
也还可以，但那个地方太偏僻了感觉。
嗯，
然后我们那天其实本来下午有一个讲座应该挺好的，
对，
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比较懒
起晚了，
所以结果就没去成。后来五点多去的时候就过去瞄了一眼，发现他正在排练。
嗯，正好，然后在门外偷看了一会儿。
对，这种感觉好像就跟前面那两个的不一样，
感觉都
不一样，你突然感觉好像就一个普通人，
嗯，
你突然就随便来就能看到他在那。
对，那其实他这次来呢也就是带着他的那个新专辑大地书房，然后包括那个研讨会也是主要是讲那个音乐和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嗯，然后他这个新专辑是献给那个台湾的一个作家叫钟礼和的。
嗯，其实我们也，你
其实我之前也没看过的，但是我知道，反正就是以为这个，因为去听这个他的新专辑的这个演唱会，反正我知道可能应该要多看一下背景资料，所以之前还做了挺多功课。不过后来去那儿以后，发现别人那个林声祥每首歌都做了介绍。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演出也就挺好，这种就是
对
就算你以前没看过也没关系，
对对对，
你去了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可能也跟他的人有关系，他还是很谦和的，
对，他为人比较谦卑，
嗯，对对，
基本上也不会耍酷什么，还挺有亲和力的，
嗯，每首歌之前他都做了一下背景资料介绍，啊，对，
特别有耐心。
对，
那先听一首吧。
嗯，
这次录音的效果就比较好，因为当天比较安静，
嗯，对，
就比前两个要好。陈翔唱的是客家话，所以当时好多人可能也就先学一下。
都不知道唱的是啥。如果他幸好那个大屏幕上放了一下那个字幕，
对，他还是比较
细心的，
把字幕都打出来。
其实打出来那字幕我都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就是好吗？
对，
是吧？
对。
然后第一个那个叫什么 goodbye， 我一直以为是 goodbye，
就那个发音
是哥哥，对，挺逗的。
你觉得看林声祥的听众又有什么特点？
感觉就是。也是年龄可能稍微偏大一些，也不是说老啊，就是说那个
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就是说比起那个第一场演出，
对，
嗯，
我觉得仿佛看到了豆瓣的老一批用户，
对对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嗯，
而且比如说每个演出都有一些美女。但是我在看林声祥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有一个女的冲到上面拍照，
啊，
基本就是观众的一个代表，
对对对对，
扎了两条那种六七十年代的那个辫子，
对，
穿的是那个什么特别朴素的那种，
对对对，
衣服
上面是个袄
啊，
然后我刚开始还以为她是那个就是专门为了来听林声祥的演唱会穿成这样，因为都是特别乡土的感觉嘛，
对。
结果后来不是在豆瓣上看见他，他就是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好像
对，挺有意思。
嗯，嗯，包括那个钟礼和跟那个林声祥，他们都是那个美浓镇的嘛。
嗯，
对。然后那个钟礼和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这种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说是以前有一部那个台湾导演的电影叫《原乡人》，就是拍的他的这个故事。男主角是秦汉，女主角是林凤娇，应该当年还是属于挺有名的这种演员吧，明星级的人物。
我觉得他跟其他那个就别的大部分的一些音乐人不一样，就是他的确文学上好像结合的特别多。
对，
他其实来北京这是
对，他刚才说这首歌，他介绍一下，这首歌是那个叫钟永峰，就是这个词作者写给他妹妹忏悔的歌，因为哥哥不带妹妹出去玩。
你刚刚说到那个，就他其实来北京来，这是第二次还是第，好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反正前两次基本都去了北大。
嗯，
就感觉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他其实在文学方面还是
嗯。
挺那个什么，他没有选择别的地方。
对，
其实包括他的歌词基本上都是跟那个他们那个什么美浓那个地方的那个农村的那个生活，
就是特别乡土气息的这种东西，写原住民，写那种农民的这种生活。
对，也为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当年那个秀水库了什么的，
嗯，反抗那个秀水库的那个运动，
他们都是用音乐来阻止这种，
嗯，
最后也成功了。
对，
国内好像就民谣，没法搞成这
样。是啊，像那个什么，台湾不是有一个乐评人叫那个马世芳吗？就说他觉得台湾最重要的创作歌手就是林声祥，而且还说什么就是以能够和他共处在这个时代为荣。然后还说他们的现场演出也许就是可以改变这个听众生命的这种启蒙时刻。因为我觉得可能他的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你更多的去思考这种生命中的这种一些可能更有哲理的这种东西，包括那个谁，大竹研嘛，
嗯，
大竹研是他的，演出的时候是他的那个
吉他老师，
对，然后大竹研也说他 那个林声祥是他的这种人生的导师。
他后面就是返场的时候，那个词作者也作为嘉宾出来了一下，
嗯，
跟他合作了一首歌，当那个朗诵还是挺有那个，
嗯、
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些文艺青年的那个范，声音也特别洪亮。
嗯，来听一下吧。
这首歌我印象中很久很久没有演的，真的包括今天来的值回票价。
林声祥那个吉他上面贴了几个贴纸，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朋友还问了一下，后来回去看了一下网上别人照的照片，那四个贴纸是一个是我等就来唱山歌，还有一个是 WTO 滚出去，还有支持媒体公共化，还有一个是滚动的农业，挺有意思。
对，
其实最近我看那个，不是我们也有农民是因为白菜掉价，又自杀，或者说把那个白菜压了。
嗯，
其实中国也不缺这些题材，
中国这种题材更多，
但我们需要更多为这个说话的人。
嗯，林生祥就是他除了那个就是演奏吉他，他主要还有那个演奏那个乐琴吗？乐琴是他的主要的那个乐器。
对，这次主要是乐琴。
嗯，对，
他自己改造，
他自己改造了，把那个二弦的两根弦的乐琴改成了三弦的，然后是为了增加表现力。据说他那个也把那个乐琴的那种调弦的那个方法运用到了那个吉他上，所以让那个吉他更有那个民歌的那种感觉。嗯，反正就总觉得林生祥特别特别谦和一个人。他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他都一次次的请那个早春彻、早春彻和那个大竹研就到台前在那儿 solo。
对，
挺逗的。
鬼他们其实都挺安静的。
嗯，
像林生祥还穿了个运动鞋，
对，
然后衣服也特别不普通。
嗯，
然后唱歌的时候经常我们坐第一排能看到那个口水花飞出来。
嗯，
但是的确唱的挺不错。
暴露。然后他们四月三十号在草莓还会有一场演出。
对，
草莓音乐节，
如果还能赶得上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对，
还是挺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也差不多。
嗯，
时间也挺长的。
反正这个月感觉过得还是挺充实的。
嗯，
听了这么多演出。
其实以前有以前好像没有这个意
思
说要去。对，但其实这个，因为其实这个钱不是说特别多的呢。
嗯，
现在工作的，
以前总觉得挺贵的，
想包低冷这种就贵。
对，
但你听那种另外两个的话就，
嗯，
其实都可以听好多。
其实特别是像现在觉得星光现场离我们好近啊，总觉得有好演出去听一下也挺方便，也挺有意思。
你像我们听了三场风格差的特别远。
嗯，
不同的听众，但是我们都去了。
对，
说明我们的跨度比较大。
行，来听最后一首吧。
嗯，那放一首林生祥以前的歌。
你放的不都是以前的吗？
但刚那两个是他前些日子唱的吗？
反正都不是大力书房的。行，
这歌比较偏门好像。
嗯，
但是我反正挺有意思。
嗯，
那这期就先到这了。
嗯，好。
腿六曲不最差，木瓜排戟你色不最差，艺术金条本那送退三千，别人气哟不计啥啥啥百里
木羊羊。